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朋友们您好，我是吕思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可以算是圣经文献最好的导言。上帝启示了他的创造、人的起源、地位和责任。从第十二章开始，上帝又拣选了亚伯兰，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要向我们启示上帝自己。亚伯拉罕是一位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人物。犹太教和回教世界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一直到今天，在耶路撒冷城当中有金顶寺、银顶寺，相传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回教的第三圣地，亚伯拉罕是他们相当敬重的老祖先。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么一号伟大的人物，想来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圣人，其实他也是有贪生怕死的软弱，但是他对上帝的认识、信心与顺服足为后代表率。他不像以撒、雅各是第二或第三代的信徒有潜力可循，他是第一代，是第一位与上帝如此接触、亲密交往的人，也是圣经中被称为上帝的朋友、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句话当亚伯兰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上帝已经对他说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等等。所以还未住哈兰的时候是第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上帝把亚伯兰分别出来，因为他所住的本地、本族、父家都是崇拜偶像的，特别是加勒底的吾尔以拜月亮出名，也就是拜天后、皇后的后，他们以拜天后出名，所以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离开加勒底之前，上帝说过一次要离开，现在这是上帝第二次对他们说你要离开。上帝是一切事物的起头，如果不是出于他的引导，我们不能凭自己做什么。上帝既然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上帝的呼召和带领往往先有开头的第一步，常常是等我们往前走了一步，才会有后面的第二步的带领，如此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跟随。第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的顺服， 他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求印证，没有计算利弊得失，没有讨价还价，他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了。另外，我们也看见亚伯兰愿意付代价。从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已经非常发达。根据考古学研究，据说主前2000年左右的乌尔已经有用砖头砌成的水沟，甚至当时也极可能是已经有了简易的自来水。可见当时生活水准之高，要离开乌尔到迦南地，有点像现在从台北到非洲的荒野去开拓，期间的代价可想而知。亚伯兰毫不犹豫地就顺服地踏上了旅程。第六节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圣经记载这句话说，那时有迦南人住在那地，是有很深的用意。在上帝应许给他的地方，竟然有迦南人居住，这事必然叫亚伯兰作难。上帝借此试炼他的信心、忍耐和盼望。撒旦不甘心让我们顺利地得到产业，但是我们既有上帝做我们的依靠，就不必担心撒旦的权势。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我们知道多少道理，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有多少真实的认识，对生命产生了多少的能力。我们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中，并不保证凡事都顺畅。有些世上的苦难，原是要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更依靠上帝。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预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所悦纳的。奉献自己是为上帝而活的第一关。这同时也预表敬拜上帝和上帝交通。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帐篷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意义。第一，帐篷是随时可以移动的，代表着在地上做客旅，过寄居的生活。第二，帐篷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代表着与上帝的交通联合的生活。第三，帐篷是容易拆毁的，代表着不能永存的肉身。帐篷和祭坛代表着基督徒的两大特性，代表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为神活着，步步时时都依靠上帝而活。祭坛是对付我们本身的内在自己，帐篷则是对付我们身外其他所有的。亚伯兰在第七节中先筑坛，然后支搭帐篷，支搭帐篷之后再筑第二个祭坛。这似乎是说，我们要先跟随上帝有正确的关系，然后才能对生活有正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态度以后，自然就会引领我们继续不断地奉献归给神。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南地指的是从别士巴向南延伸的一片荒芜之地。 南地既不是迦南地，也不是埃及地，这就预表着不在基督里，也不在世界里，是属于边界地带。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就像是住在南地，不上不下的，这一类的人可以叫做边界的基督徒。其实有很多人通常不是一下子就堕落到世界里去，而是渐渐地迁往南地的。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亚伯兰在埃及地大大的失败，他不是到了埃及才失败的，是在他渐渐迁往南地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渐渐迁移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掉落进去了，我们都要小心。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这里说遭遇饥荒的那地，就是刚才说的南地。但是埃及就不一样了，因为埃及有尼罗河的水源供应。通常在别的地方发生饥荒的时候，在埃及地仍然可以有丰富的粮食。亚伯兰面对饥荒， 原本应该是凭信心去度过的，但是他没有。从下埃及去这件事情就可以显示出他信心的软弱，而救下埃及去这句话表示他下埃及去这个行动是对环境遭遇的直接反应，并没有先去求问上帝。饥荒象征了肉身的需要和生活上的难处，埃及则预表着生活方面的世界。有时候上帝也会运用环境来试验我们的存心所在，看看我们会不会转向世界，或者是能继续等候上帝。但愿试炼显明的是我们顺服上帝的心，而不是显明我们的跌倒。其实上帝的大能常常是在危机或者艰困中才能够真实的深刻的经历到。如果遇到危机或者困难就随意转弯避难的人，或许可以暂时躲避一下，但却可能错失了经历上帝大能的机会。这一次亚伯兰最大的败笔就在于他面临危机时没有去寻求上帝的引导，他径自采用了一种暂时的变通办法，看起来似乎可以解决眼前一时的困境，但是却让自己深陷更大的危机。我们来看看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从第十一章开始就拉开了亚伯兰人生当中极大软弱和失败的序幕。当他们一家将近埃及，他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可以存活。按着推算，撒来当时大约是65岁左右，从那个时代的人的寿命来看，似乎是属于盛年的阶段，再加上希伯来人的皮肤白皙，对埃及人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如果埃及法老想要娶撒来为妃嫔，而又知道她是亚伯兰的妻子，的确是很有可能会先杀死亚伯兰。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撒来原本也真的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容许这样的婚姻。但是他的这句话半真半假，企图以兄妹关系来掩盖夫妻关系，以一半的事实来遮掩另一半的虚假，这是诡诈的谎言。亚伯兰打算舍掉妻子来救自己的性命，他只顾自己不顾撒来。这一位信心之父一旦离开上帝命定的地方，竟软弱到需要靠妻子来保护的地步。第十六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了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仆婢。法老是当时埃及人对君王的尊称，从某个角度来说，亚伯兰似乎大有斩获，好像他下埃及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在那里所得的远远不足以补偿他所损失的。因为根据推测，亚伯兰从法老所得的仆婢中很可能就包括了一个问题人物，那就是撒来的使女夏甲。因为在创世纪16章第一节说，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这位使女夏甲不但造成亚伯兰的家庭问题， 更带来后世子子孙孙没完没了的战争。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仍然剑拔弩张地对立着。从第十七节开始，我们看见上帝终于出手了。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亚伯兰对法老所问的三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他自知理亏，无言以对。他们一家就这样的离开了埃及。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信心之父是从哪里出了什么问题。第一，道路的转换。第十节说，亚伯兰因饥荒就下埃及去。圣经当中多次都提到埃及代表着世界以及世界的物质，亚伯兰下埃及代表他离开属灵的道路，走向属世界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的物质条件丰富，但是这是错误的第一步，导致他生命里一连串的失败。第二，惧怕。第十二节说，他怕自己被杀害，他离家时的勇气在环境改变的时候就消失了，或者说在他走进错误的时候就消失了。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如果失去对上帝的信心，立刻就会显出他的懦弱和愚昧。第三，自私。第十二、十三节说，他不惜牺牲妻子的自尊与贞操，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人性里的老我，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不依靠上帝，只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所造成的下场。接着我们来看因着亚伯兰的软弱失败而带来的牵连。第十七节开始，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的顺服与敦厚，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属上帝的儿女，在他们成长迈向成熟之际，往往会牺牲许多周围的人事物。上帝为了保全撒来，为了教导亚伯兰，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上帝的子民远离上帝的时候，周围的人不但不能因他蒙福，极有可能还会有因他遭受牵连拖累的灾难。亚伯兰的失败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羞辱。幸好他没有在埃及的繁华里执迷不悟，他带着妻子、侄儿罗德和所有的一切离开这一块没有足坛的失败之地，重新踏上上帝所引领的信心之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难免也会有软弱退后的时候，但是慈爱的天父仍然眷顾引领，他仍然在轻声地呼唤着，回到我这里，我要医治你的心，医治你的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但愿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懂得警醒度日，好叫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因我们蒙福。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眼叫我看见你的应许，你要祝福我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福气，如同天上的星辰，如同海边的沙，我要看见得救的人天天不断地增加。完成心中的意向，建立属灵的后代，等待主荣耀再来。开启我的心眼，叫我看见你的应许，你要祝福我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福气，如同天上的星辰，如同海边的沙，我要看见得救的人天天不断地增加。完成心中的意向，建立属灵的后